看我们的圣经《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如果是和合本的圣经，是第八页，新标点和合本第八页，《创世纪》第九章。这个故事是洪水以后，挪亚跟他的三个孩子发生了一件我们觉得不是太好的事情哈。好，挪亚做农夫，摘了一个葡萄园，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身。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到外边告诉两个弟兄，闪和亚伯，就拿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进去给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应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上帝应当称颂，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使亚伯扩张，又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那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挪亚一生的败笔还是不幸，就是说从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开始知道说，在整个世界被洪水消灭的时候，挪亚是唯一在耶和华眼中是义人，而且他很乖，上帝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大水完他还会感谢上帝，他还筑了一座坛献给上帝，上帝还跟他定了一个彩虹之约啊，保证说以后就是会保护你们的安全。那故事这样就好了，就后面不要再写了齁，就没事。那可是为什么留下这一小段，而且这一小段也成为我们这个教会历史来一直要解释上面一个难题啦。这个我读的解释当中有一个作者的解释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挪亚再好还是一个人啊。一个再完美的人齁，他还是有他软弱的时候。那当然他这个软弱你也可以帮他解释掉啦，就是说圣经第一次出现酒嘛，没有人告诉挪亚说那个酒会影响那么大，所以他第一次喝酒他也不晓得啊，他也不知道自己酒力好不好啊，所以就酒后就忘掉穿裤子就睡着了，就是这样齁。所以给他儿子发现他没有穿裤子，就所以好像问题不在挪亚嘛，在他那个三个儿子当中一个那个韩齁，他看见爸爸这样，然后就跑去跟他两个兄弟说，那两个兄弟就不好意思啊，知道这样以后，他们是台湾话讲倒退都啊齁，走路不是这样的，是向后面走，因为怎么向前走会看到爸爸赤身，不好意思，所以他们是往后走，那拿衣服把挪亚盖起来。然后挪亚酒醒了以后，很明显的他不高兴这个韩向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开始骂人，对不对啊？那这就算说挪亚喝酒不是问题，那么他自己喝酒忘了穿裤子被孩子看到，为什么把孙子骂得那么惨哦，什么要咒诅他，什么要做奴隶的奴隶啊，什么什么。那这个故事留给我们到底有什么目的？那韩还有另外两个儿子，那这个要解释什么吗？那这个是一直神学家想要解读的问题。那我觉得解释的最不好的是18世纪的神学家齁，因为18世纪那个欧洲开始那个怎么讲扩张版图啊，他们那人他们是亚伯的后裔啊，因为挪亚说亚伯要扩张嘛，他们真的扩张他们那个西班牙的船就走到东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啊，然后英国的船就发现印度啊，然后有人就到非洲去啊，那怎么样呢？就开始去拿人家的资源，好吗？你拿人家资源就拿人家资源，或者说抓人家的人，把人家人抓去当奴隶啊，那这个就有问题啦。一样是人，只是他皮肤比较黑啊。那时候神学家就解释这一段经文，就说那个黑人就是韩的后代啊，他被咒诅。被咒诅什么？就是要做奴隶啊！所以他们做奴隶是上帝讲的啦，就是记在圣。其实上帝没有讲，那是挪亚骂他那个儿子，而且骂孙子啦，就是咒那个孙子。那这样解释，一直到差不多20世纪吧，就是那个解放黑奴啦，那个都过去以后， 很多人都认为说把黑人当作奴隶是不对的事情，以后慢慢慢慢啊，神学家现在最保守的神学家也不敢有人说啊，这一段经文可以拿来解释黑人为什么要当奴隶，因为他们被咒诅哈。那我这样提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说，解释圣经很可怕，你知道吗？圣经就是圣经嘛，对不对？就是记这么一个故事，可是你怎么解读啊？你怎么把它解释成一个种族的一个劣比较劣，一个种族比较优势，就是把亚伯解释成 Caucasian 高加索人，把韩解释成黑人，所以白人就可以拿黑人来当奴隶，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亚伯要扩张，韩要做奴隶。那这样的解释是很不合理，可是很多神学家是很虔诚的相信圣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记得我们开始查经的时候，我一直一个态度一直说，圣经一定没有不对，可是解释圣经就不一定全对。那是圣经就记这个故事，可是你把它解释成什么样？我想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今天大概你去看任何的解释，不会有人这样解释的。那这个解释算过去了，算历史上，可是曾经有过，就表示说有可能人在解释的时候会犯错。好，那我们再详细看一下，那这一段经文你怎么解释它呢？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第九章22节，这里提到这个挪亚赤身呐、，naked 啊、赤身，那赤身是羞耻哈、，naked is shame。这是一个人类的现象。那这个赤身不是打赤膊啊，不是穿短袖，是指下半身赤身啊。这个讲的赤身是指 neck 的 lower part， 是小便的地方没有穿裤子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赤裸下半身。啊，这个羞耻其实不是挪亚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其实人类一开始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那个亚当跟夏娃，他不是吃了那个什么果以后？他们就发现自己赤身，可是他赤身结果是什么？是拿无花果的来做什么？做裙子。那裙子就是穿在遮下半身啊，不是穿遮上半身啊，所以是指那个生殖器裸露是羞耻的。这个观念其实从挪亚的时代一直都有。那韩，这个韩是看到他爸爸没有穿裤子啊，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一个爸爸喝醉酒在房屋里面，裤子脱掉不知道啊。假设是这样，这个小孩子看到，你想这有什么大错吗？有没有？就不知道啊，小孩子不晓得跑，爸爸没有穿裤子，是这样子吗？还是不是？因为他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就跑出去跟他的哥哥跟弟弟跟他的兄弟说，爸爸没有穿裤子，好。那现在是这样哦啊，那么这两个兄弟呢，他们就得退都嘛哈、哦，他们就拿衣服的赶快把爸爸包起来，那就表示这两个兄弟跟韩对爸爸赤身的反应不一样，他们认为爸爸赤身是需要帮爸爸遮盖，而不是帮他张扬。好了，这个问题来了哈、哦，这个张扬跟遮盖的问题哈、哦，这个羞耻一般我们都是会想着遮掩。那这个寒呢，它是张扬，他就算看到，他也可以不跟他哥哥弟弟讲嘛，免去报，我不跟他说，爸爸没有穿裤子哦，你是什么意思嘛？哈，那这个遮掩的问题就来，就是说赤身是羞耻的，羞耻的是要遮掩。那这里我有一些联想，第一个关于这个遮掩的问题哈，以前可能跟你们讲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一个叫做 condom， 一个叫做 cover， 这个是遮掩，这个是包庇啊，这两个都是把一个不对的东西把它包起来。可是问题是，你会分别这两个字的不同吗？当你发现有人做错事情啊、哦，有一件羞耻的事、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给他曝光， 还是要你要给他遮盖起来。好，如果遮盖的对象是做错事情的当事人，那个我们称作 condone， 就是连当事人你也不跟他提他做错事情，那个叫包庇。如果不曝光的对象是跟当事人没有关系的人，那个叫遮掩，不给不相干的第三者知道这个做错事情的人有做事情，这个是遮掩，这个是爱的表现。圣经讲的是爱能够遮掩，但是爱不应该包庇。有人把它解释成我爱一个人他做错事情我就不讲，因为我讲的话就是曝光嘛，所以不讲。可是不讲，这个做错事情的人就没有机会知道他做错事情，也没有机会改变他的错误。这个不是上帝交代我们，教我们说碰到有做错都卖供都不要讲，不是，不要跟不相干的第三者讲，因为这样子是让那个人没有面子，对于那个人要改善也没有好处。那我们来看一下几处圣经，看关于这个遮掩跟包庇哈。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是259页，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从第七节来念。新标点和合本是259，新约哈。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这里提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哈。这里提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再看一节啊，雅各书第五章二十节。雅各书在彼得前书的前面，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最后255页新标点和合本，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19节20节。好，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这是我的解读哈。这里对一个人做错事情，有两件事情你要做，第一个是遮盖，第二个是让他转回。一个是转回，一个是遮盖。那我说，如果你都不讲，你没有办法让他转回，因为你根本不跟他谈他做错事情这件事情，那个是condone，那个是包庇，那个没有什么好的意思，对他没有帮助了。但是你要跟他讲，但是不要跟这个人以外的不相干的人讲。那这是耶稣的原则，这个我们在以前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么一个原则。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好吗？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新标点新约二十二页，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做错事情啊，得罪你哈，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那接下来圣经说，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就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在他的面前暴露他的不对，对不对？因为你指出他的不对来。第二个是你在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是没有不相关的第三者在现场的时候，你才指出他的不对来。那所以这有两个，有遮掩，但是也有曝光。曝光目的是要挽回，是要他不要再做这样的错误。所以我是觉得，对人跟人之间有发现有不对的时候，你怎么处理？那挪亚如果他喝醉酒脱裤子是不对，他的两个孩子所做的事情就是遮掩，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孩子没有，他是把他张扬，他是去告诉别人说，他没有穿裤子。那这我就有一点感触哈，台湾的选举文化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以暴露人家的短处为他要选举要选赢的一个 手段哈、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如果捏造那更不要说了。如果说是真的，其实你要选举要当总统或是当立委，你目的是要为台湾做事嘛，那这个跟对方做多少坏事没有直接的关联嘛。那就算你把对方的不对都挖出来，但是你还是很烂啊，你什么事都不会做，别人选你也没有用啊。选是将来要来要带领台湾，要解决台湾的民生问题，要解决台湾的国际问题，对不对？你应该讲的是，如果你选我，我可以帮台湾目前的困境提出什么方法，对不对？我有什么理想，我有什么抱负，我对台湾有什么负担的，我愿意做什么事情，这样来争取人家认同你，而不是说你看看他家里怎么样，或是他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应该怎么。那个很多都是这种曝光文化，有叫做八分文化哈、哦，就是好像把对方弄得很臭，那我好像他很臭，我就很干净的样子，那个也很奇怪，因为他臭跟你臭不臭也没有关系嘛哈、哦。不过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这个我觉得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哈、哦。那在这个挪亚跟两个儿子、三个儿子当中有两个一样了，两个是得罪杜威哈，那一个是看了而且去讲了。所以我的讲义提到说，这个函如果有问题，那大概一个就是看到爸爸赤身，那为什么看到爸爸赤身会有问题呢？那这个解经家就有不同的解释了。嗯，你听过一句话吗？就是说，如果你在外面走路，那个鸟大便在你的头上，你没有责任；可是如果鸟在你头上筑巢的话，你有责任。你听过这样的一句成语吗？就是说，因为你在走路嘛，一个鸟会不会刚好drop on your head， 就是掉了，他拉肚子嘛，他要去厕所来不及，就刚好哎，叫做衰了哈、哦，怎么刚好？那这个你没有错，这是就被吊上了，对不对？可是那个鸟哈、哦，跑去捡羽毛啊，捡巢啊，在上面弄一个鸟巢，你说我无辜啊，我只是在走路啊，鸟做鸟巢，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做什么不对啊，你至少可以把它挥走吧，你让这个鸟在上面弄一个巢，那你应该有责任吧？类似这样，所以看是一个，这个函就是看嘛，看有两种看，一种是不小心看到，一种是认真的看，对不对？你会去问这两个不同吗？好，大卫王有一次他也是下午嘛，吃过饭睡个午觉，起来就到阳台上去，这样哎，不小心看到一个小姐洗澡，窗户忘了关，哇，好漂亮，那你。这个没有错嘛，就是刚好他没有关窗户，他以为说下午大家都上班，应该没有人，他很高兴在那边洗澡啊。你看到他就是这样就好了，你就跑回家里面去，拿了望远镜，然后架起来，然后在那边拼命看，然后还用 GPS 定位，然后还去查说他家是在哪里，他老公在哪里上班，然后哦，发现是我家的阿兵哥，然后就把他找过来，那这就不对吧？这个看的太多吧？你知道那个不同吗 ？See and look。有没有不一样？我想，我怀疑啦，韩不是不小心看到而已，他可能还详细研究他爸爸的那个结构还是什么，看了还出去报告。我怀疑是这样，所以他爸爸就很生气，甚至这个有的解经家解释的更厉害，他甚至玩他爸爸的下半身，有的解释到这样子，所以他爸爸就很生气，说你这个死小子、臭小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趁我酒醉的时候这样欺负我？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你不可以暴露你父亲的下体，这个在立位记是唯一死刑，这是很严重的，这是不是不小心看到，而且这个甚至有就是乱伦的味道在里面，所以有的神学家解释到这么严重，我们给你们看一点圣经，看见这个意思不是那么轻松说我只是不小心看到，甚至可以解释成更严重，我们看立位记十八章，那么这里也跟你们解释为什么迦南会被咒诅的一个理由哈，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的哈。立位记十八章，这里提到的淫乱，它都是叫露下体，有没有？它都用露下体，不可以露下体哈。立位记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从前埃及地那里的行为不要效法，还有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行为不可效法，那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接下去就提到 有关性的伦理提了很多，哪一些人你不可以脱他裤子，不可以看他的下体，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入你的母亲的下体，第七。可是这个在希伯来文是不可以入你的父亲的下体，入父亲的下体就等于跟妈妈乱伦，他们的解释是这样，中文就把它翻成不可以入母亲的下体，就把它翻的时候啊翻过来了哈。那第八节不可入继母的下体，因为这是你父亲的下体，所以父亲的下体跟母亲的下体是在这里用等号等起来。所以这个看见父亲的下体，在圣经的解释有一个解释很严重，这是乱伦的意思。有的人甚至说有同性恋，那我是觉得同性恋的解释就更，就是说还是回到一个就是解经的问题啦。圣经只是说韩看到他爸爸赤身，对，可是你要怎么把他解释到多坏？哈、哦，我大概解释到说他不是不小心看到而已，他还有意的去看。我大概解释到这里。有人说不是这样，还有更进一步的侵犯他爸爸的意思在这里面哈、哦。所以我的讲义有提到，我不太能接受说像同性恋啊、乱伦这样的解释，这是有一些解经家解释到这个程度。所以为什么他受咒诅？为什么他爸爸醒了以后很不高兴？那可是后面我有一些感叹哈，就是赤身，就是没有穿裤子是羞耻的事情，到今天变成是赚钱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当今文化啊。韩是看他爸爸脱裤子就挨咒诅了，可是现在的人不止这样子，是以脱裤子为盈利的一个方法，这个把人的身体暴露生殖器的部分来成为赚钱的工具，这个我们就是把人的身体商品化啊。现在又有网络，又这个更可怕哈、哦。那可见现代的人跟古代的人对于这个性的了解，还有暴露身体的这个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哦，那很多那个网络，他们有一种叫 pop up， 你知道？就是你并没有要他，可是他为了要引诱你，他就你一打开电脑，噗，他就跳出来哈、哦。有一些跳出来就是没有穿裤子，他为了要引诱你去看，那你看到这个会不会是罪？应该不是罪了，因为他跳出来，你就是那个打叉叉，你把他点掉，他就跑掉了嘛哈、哦。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戏啊哈。哎呦，还好太太刚刚出去买菜，现在跳出来，赶快点进去，然后 credit card 打给他，然后就开始去研究一番。我想那个就不是戏的，那个是 look， 那个应该就是犯罪了。哦，所以说看，我要解释说看有两种看哈、哦，不小心看到那个叫 temptation， 那个叫诱惑，那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多人要赚钱，他都会给你 temptation 哈、哦。那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说，不要叫我 fall into。当你碰到引诱的时候，诱惑的时候，不是罪，就像说小鸟在你头上滴了一个大便一样，那个不是罪。可是当你让自己掉到诱惑里面，那是你的责任哈、哦。你不会说那是人家诱惑我啊，我没有罪啊哈、哦，他怎么样？你应该有责任，你知道到哪边划界限，你觉得这是不应该做的，不小心看到那就算了，对不对？就转过去就好了，不要让自己故意的就掉到那里面去。那韩是不是有这样呢？我怀疑他有一点可能是这样。那再来就是为什么韩不对？为什么是迦南受咒诅？那刚才我给你们看到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你们不要跟迦南人一样，因为迦南人在性的方面他们是很开放，他们在拜他们的神明的时候有妙计，在性方面不知道，不以为那个是羞耻，所以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学他们的样子。所以有人认为迦南就是受了他爸爸韩的影响，那迦南的作为也跟韩一样，没有小心谨守自己该守的分寸，所以他才被咒诅。这是一个解释、哦、并不是因为他是韩的儿子所以他就被咒诅，没有什么理由，他就是拍名、哦、就是这样、哦、那所以我这里提到说第25节齁，我提到韩的错误为什么迦南受咒诅齁。那有一些神学家试着要解释这个问题齁。那第一个解释是说祖先代表后代， 比如说以扫跟雅各啊，他们两个吵架，代表以东跟以色列到现在还在吵架，所以是用祖先的名字来代表后代。那创世纪27章是那个以扫跟雅各争那个爸爸的祝福，有没有？争到最后那个哥哥批评民哈，不高兴，就是要杀弟弟。那这个就延续下来，就变成以扫族跟以东族跟以色列族之间的啊竞争了哈。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争，他们争的是那个土地，就是说因为羊都很多嘛，那个有水草的地方比较小，所以那个看羊的就打架。那亚伯拉罕就这阿健哈，他就度量比较大，他说那你挑好了，你喜欢什么你挑，那我们分开哈，不然一起吵架这样也不好。所以这个争后来就变成，因为罗德他就挑什么，挑那个平原，就是说比较好牧羊的地方。那哪里知道平原的地方是堕落的地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我们那个天火焚城路两个城就在那边。那罗德呢，他就慢慢跑到那里去了。啊，虽然他人还不错啦，哦，外地人来，他也要保护那个外地人，他还留保留跟亚伯兰那个。可是上帝就是要把那个城烧掉，不是吗？然后亚伯兰在祷告，上帝就纪念那个亚伯兰的侄子还在那个城里面，然后就派那三个天使去警告他嘛。他说不要看哦，你拼命跑哦，那你就会救命。结果他老婆就想到说保险箱那个珠宝忘了带出来，就回过去一看，马上就变成一条岩柱，就没有老婆啦，整个城都烧光了。所以跑到那剩下什么？剩下罗德还有两个女儿。这个两个女儿说，那怎么办？我们两个也没有找不到老公了，全部的人都被火烧光了，那妈妈也死了，所以我们家就断种了，一个爸爸没有老婆，我们两个女儿没有老公。所以他们为了要留种，那这个就乱伦了。他们就取一个下策，他就把他爸爸灌酒，灌醉了，然后就跟爸爸乱伦。那生的儿子，老大生的叫摩押，老二生的叫亚门。那所以呢，这个罗德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争执，后来就变成以色列人跟摩押人跟亚门人常常打架的那个背景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就是祖先的那个名字代表后来的孩子之间的争吼。但是我对这个解释有一点不能认同，就是因为韩他的孩子不是只有迦南，他的孩子有5个还6个，对不对？那所以迦南特别被挑出来，所以不能说爸爸做的不对，孩子就好像预表孩子，孩子是一堆啊，不是一个，可是很明白的咒诅是归到迦南地，所以应该有别的理由。所以下面有讲到别的理由齁，提到说后来为什么迦南人变成奴隶，要解释那个来由，就把这个故事呢放在前面来解释哈。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16章，约书亚记16章第10节，227页，新标点的和合本圣经旧约227页。约书亚记16章第10节，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天。这是约书亚记载，有一些迦南人没有被杀死，没有被赶走，他们留下来，他们就做奴才。为了解释这个，所以他们就把迦南列上去。好，再来一个是列王记上第9章21节。这是所罗门的时代，他要盖那个大房屋啊，盖那个圣殿啊，盖那个需要很多工人啊，奴工，他就抓什么？抓迦南人。那为什么他可以抓迦南人？他们就说写这样子就是说明为什么可以哈。列王记上9章21节，也许我从20节来念，341页，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下面都是迦南人哈，就是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苦苦的奴仆，直到今日。所以这里就是说解释成为奴仆的原因。迦南人呢，一般来讲在整个圣经代表的就是他们是对神是不敬重啊，对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人的关系呢也是不好的，就是罪恶满盈的这个族类，这样的代表。那比如说
刚才我讲就是这个迦南人他们在拜神的时候，就是用那个男跟男、女跟女哈，还有男跟女那个庙祭，在神明的面前，在巴勒神明面前啊，进行性交来拜神明，这样在性上面犯罪，所以迦南跟韩一样，在性方面犯罪，所以才受咒诅。这个是一个解释了哈。所以我的讲义第25节第三行哈，就是迦南受咒诅，不是因为他是韩的后代，而是因为他学习韩的行为，对罪没有羞耻哈，对罪没有羞耻，所以才产生这样子哈。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这是迦南人被上帝整个烧掉以前的描述哈，就是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哈。创世纪十九章，我从第一节来念，第十五页。上帝本来就要杀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哈，但是他就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就替他们祷告，跟神要说你能不能放过他们一马哈？那结果亚伯拉罕讨到那个十个就不敢再讨下去，那结果那城里面居然连十个都没有哈，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好，那两个天使哈，因为本来是三个人跟亚伯拉罕讲话嘛，耶和华就回去了，那剩下两个天使呢，就走到索多玛。罗德呢坐在索多玛门口，看见他们进来就迎接，连伏一地下拜，因为他们教导是对于那个外地人呢要好好的款待他，因为在沙漠地带，如果你不管他，他没有地方可以过夜哈。说我主啊，到仆人家来洗洗脚，住一夜，清晨再走。他们说不要，我们在街上过夜。罗德就切切的请他们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第四节，这个全城的人就要来欺负这个外地人哈。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绕房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儿来，那个、在哪里交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边说：“哎呀，不要这样子了。”你看罗德甚至 over 他的女儿，有人说这个爸爸也是很可恶哈。他甚至跟他们说：“这两个是外地人，不要欺负他。我有两个女儿，随便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他们说：“不行，我们就是要这两个男人哈。”所以有人说这个是索多玛是同性恋，这个那个理由就是在这边，他们不要女的，他们要这两个男的。可是这两个是天使啊，到底他们是男的女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哈。可能他们以为这个是男的吧。然后众人就拥挤，结果呢，那两个人把罗德拉进去，把门关上，外面的人眼睛就突然看不到，后来就算了，就没有欺负这两个人哈。那所以可见呢，这个描述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种啊，索多玛、俄摩拉的人都是迦南人哈，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罪，在性方面犯罪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为什么被咒诅，是因为他们犯的是跟韩一样的罪，就是在性方面不知道节制，不知道界限。那韩所犯的错误就是对罪不知道羞耻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32节，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这是保罗讲到人犯罪到后来的情形是这样哈。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从24节开始念哈。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是在性上面犯罪，有同性的，有异性的哈。然后呢，他们这里有提到是违背父母哈，在第30节，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32节，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的事是该死的，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喜欢别人去做。有人认为韩就是这样，他自己看着爸爸没有穿裤子，他还要那揪哈。还去找他的哥哥弟弟说你来看爸爸们的，所以还喜欢别人去做，所以对罪的那个敏感已经没有了，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这个很好玩、哦、就是对罪的那个羞耻已经不见了。第二个是对父母不敬，那么在利未记呢，对父母不敬是死刑啊，这是很严重的、哦、那 圣经里面被咒诅的人，第一个人是杀弟弟的那个人，该隐，该隐被咒诅。第二个人就是这个迦南，就是韩的代表了哈，他就是对父母亲不敬。所以可见神对这个我们家庭关系，兄弟之间应该互相照顾，不应该互相伤害；亲子之间应该互相要遮盖错误，应该互相保护，不应该互相暴露、互相伤害对方。那这两个看得很严重，因为这是圣经记载被上帝咒诅、被圣经咒诅的前两个人，都是在家庭关系中出了问题。哈，一个是兄弟之间，一个是亲子之间出了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谈到祝福哈，因为这个咒诅以后呢，就提到祝福的事情。我们再回到看创世纪第九章好吗？26节，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上帝使亚伯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好，那这两个是祝福的话，那这两个祝福的话很明显的是不同的祝福哈。闪的祝福是耶和华是闪的上帝，我们把它称作关系的祝福，他跟神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耶和华是他的上帝，这是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是耶和华使他扩张，亚伯的祝福是神使他扩张。这个我在讲义上我说作为的祝福哈，一个是关系的祝福，一个是作为的祝福哈。上帝祝福你，让你的版图扩大，让你家里孩子越来越多，让你事业越做越成功，这个是属于亚伯的祝福，这是 expansion 哈，扩张，让你的影响力增大，让你钱越来越多，事情越做越顺。那这是这两个都是祝福没有错，但是呢，如果逼你要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呢？哈，一个是闪的祝福，一个是亚伯的祝福，这个是关系，耶和华成为他的上帝，这个是耶和华祝福他，让他扩张。该隐，记得该隐吗？该隐他杀了他弟弟啊，上帝说：“那你就要被我赶出。”他们爸爸已经被赶出伊甸园到伊甸东边了，现在又要从伊甸东边又要被赶出，就离开耶和华的面。那该隐就跟上帝说：“哦，这样太重，水都会杀我，因为你我离开你的管区啊，你没有保护我哦，就是没有警察，那这个我活得很辛苦。”上帝说：“哦，你需要保护啊，可以啊。”我可以给你保护，所以上帝就在他额头上盖个章，哈，给他做个记号，说谁看到他就不准，这、就是上帝有记号在那边，谁都不可以碰他。那圣经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他就跟上帝断了那个关系。可是他得到上帝的祝福，有没有？那上帝保证他不会被杀，祝福他，但是他就离开上帝。那大卫也做错事情，他也杀了人，对不对？那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当上帝说，我要处罚你的时候，大卫说：“我死赖活赖，我就是要在你的手里，你要怎么打我没有关系，你怎么处罚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就是不离开你。”你记得摩西他带以色列人，然后到了旷野里面，那上帝就叫摩西上来说：“哎，我告诉你，你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才会得到我的祝福。”结果还没有弄完呢，山下的人等不及摩西，他上去太久了嘛，他们就弄了一个金牛犊来拜，就说：“这个就是带你出来的。”那这样。有一个神拜总是比较好嘛，结果上帝就不高兴，说：“难道您不能等我一下下吗？我还在跟摩西谈，说让您怎么做比较好。”你这样，所以上帝就不高兴，上帝说：“这些人没有办法，我受不了他们，我不要。”那摩西说：“那不要，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可以保证你出去一定会胜利，我派天使，我派我的那个国防部长跟你一起去，没有问题。只是我不要跟你去。”你知道摩西怎么说吗？他说：“这样我不要去。”他说：“你给我那么多天使有什么用？如果你没有跟我一起去，就不要让我上去。我要的就是你自己。”那我不晓得你们在这个有什么感触哦？就是关系比成就重要。
还是成就比关系重要。很多人要上帝给他的祝福，可是到一个程度他就失掉上帝。我们说你要神的祝福还是你要祝福的神，你要哪一个？如果神不祝福我，但是神要跟我同在，我可以，我不要那个祝福没关系，我要神的同在。还是说神你只要祝福我，你不跟我同在没有关系，只要你祝福我就好了。好，所以这两个祝福是有一点差别。我要再讲一遍，就是这两个都是祝福，可是是有一点不同。那我个人觉得关系的祝福是比成就的祝福更根基啦，更重要。如果逼着你一定要选一个，你不要选成就，你要选关系。我们说灵恩派的教会强调圣灵降临到一个人身上有两个表现，一个是有圣灵的恩赐，有圣灵恩赐的人会做很大的事情，比如说他祷告人家病就好了，他有医病的恩赐，他会讲方言，他会哇做很多，大家这个就是神给他祝福嘛，给他这个能力，对不对？可是一个叫做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在他身上慢慢给他磨成像神的样子。我个人一直觉得如果逼我两个要选一个，我要果子，我不要恩赐，我宁可做一个没有什么恩赐的人，可是神不离开我，神一直对付我，一直磨我。那再举一个夫妻的例子，你们宁可两个人都很穷然后恩恩爱爱，还是很有钱然后两个人不讲话，你们觉得哪一个婚姻比较好？当然最好是又有钱又讲话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两个都要嘛，对不对？就是很成功，事业很成功，赚很多钱，但是夫妻也很好，这是最棒，两个都有。可是如果逼你说你只能要一个，你会跟神要哪一个？要关系吗？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吗？我以前在美国看过很多留学生，我觉得很遗憾的那个故事，就是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是两个夫妻很好，但是很辛苦，因为刚刚去先生去念书念博士班，太太呢就为了先生就跑到餐厅去打工啊，到厨房洗碟子，一个小时一毛钱，就这样帮先生这样。那 后来先生毕业了很高兴，博士拿到了，找到工作了，可是老婆就摆不出去了，因为老婆英文也不会讲，都躲在餐厅洗盘子。那先生念的呢他也不懂，完全不知道念什么，所以先生每一次去外面开会都是带秘书，因为秘书呢是摆得出去，英文很棒，然后跟人家讲得很好，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呢慢慢的就我们叫越行越远。可是两个人很有钱，买了很大的房子，哇什么都很好，对不对？人家看起来很羡慕啊，你看留学十年寒窗无人问，现在很好的，那也知道他们两个关系已经出了问题，夫妻两个关系已经危险了。那想想十年前的时候两个人很好，可是这都没有，租人家一个房间什么都没有。我讲到这我是很有感触啦，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为了成就我们牺牲了很多关系。亲子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很多爸爸为了帮小孩子将来念大学可以念到好的大学，就拼命的加班，拼命的存钱，就是将来我这个小孩20岁后要念大学，我要跟他存一笔啊大学基金。哪里知道他为了多赚这些钱，他失掉的是他跟孩子的关系。等那个孩子到高中的时候已经跟爸爸建立不了关系，因为他最需要爸爸的时候，爸爸是一个我们叫 absentee father。 那也是一样，对不对？你有成就，你帮孩子的将来预备很多，没有错，可是你失去的是那个建立关系的机会。有时候这个很矛盾，你为了多陪一点孩子你就不能多赚那一点钱啊，因为这个很现实啊，你为了要让孩子多留一点钱，你就那我到最后觉得那个是你的 judgment call， 是你的判定的问题，你整个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个跟解经无关，这是我的很多感触的啦。就是提到亚佛的祝福跟闪的祝福，一个是耶和华是他的神，我解读说这个是跟神有关系，一个是神给他祝福。你要的是什么？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吗？亚伯拉罕他跟神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到100岁了，神才记得说啊，对，我答应过要给他一个孩子，有没有？75岁答应他，一直祷告都忘，都没有给他，到100岁才给他，好高兴。然后还玩了14年，这个小孩子从出生，哇，爸爸妈妈疼得要死，对不对？老来得子，到14岁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玩够了没有？还我。”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要什么？这个小孩是神的祝福。上帝要问亚伯拉罕，就说：“ 你看我跟你的关系比我给你的这个祝福哪一个为重，要不然这个考试有通过哈。他说上帝，如果你真的要我还你没关系，我觉得跟你的关系最重要。结果上帝根本就是开玩笑的啦，是试验他。到时候上帝说我不喜欢吃人肉，我吃羊肉比较好，所以上帝自己预备一只烤羊在旁边，他说这个就可以了，那个孩子我不要。可是上帝说，如今我知道你没有看我给你的礼物比我还重。所以做父亲的在给小孩子礼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感触，你给小孩子很宝贵的礼物，然后小孩子抱着礼物就不给爸爸齁，这个是你给我的。那个小朋友有没有，你给他一盒饼干，然后跟他爸爸要一块饼干，你一块给他，这个我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爸爸给他的祝福嘛，爸爸给他的东西啊。可是他后来就看这个东西比爸爸重要了，对不对？一块给爸爸，不要，你爸爸不高兴是你的事，哦，这个是我的，你给我的我就要了齁。所以这个是很多可以联想的东西，这关于这个神的祝福是两种，一种是关系性的，一种是成就性的。我在讲义上这里写26节，神的祝福是宗教性的或是关系性的祝福。我们来看一下一些 reference， 一些参考资料。诗篇144篇第15节，诗篇144篇第15节，的最后一句，有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这百姓便为有福。就是他们跟神建立了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这是有福的。我们看另外一个地方，33篇，诗篇33篇第12节，565页，这里说以耶和华为上帝，那个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那民是有福的。这两句话提到一个很好玩的关系，就是说上帝有选择权啊，人也有选择权。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上帝说好，我选你，但是你可以说谢谢，不必了。所以他两句话，一句是说以耶和华为神，就是我选择让耶和华做我的神。那耶和华要选我啊，如果耶和华根本不理我，我选他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这里提到，这是神的主权跟人的主权都同时决定要对方的时候，那个关系才会成立，对不对？关系是必须要双方都同意的。所以神要得到这个祝福，神自己必须要愿意啊。那么解经上这里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啊，不是很严重，但是小小的问题，就是关于谁是主人啊。因为迦南不是要做奴仆吗？哦，那这个那个26节哈，愿迦南做他们的奴仆，可是呢，我们的中文翻成愿迦南做闪的奴仆。这个翻译已经是解释性的翻译，不是直接的翻译。希伯来文是用代名词，而且多数他们的奴仆，那我们就头痛，他们是谁啦？哦，那中文的翻译已经把他们换成闪或是闪族，知道吗？因为是多数嘛，闪族的奴仆。那这个已经是解释性。那我的讲义就提到说，他们是闪跟亚佛，还是闪跟他的后裔，还是闪跟耶和华，还是耶和华，这个就有四个可能性。因为他们是一个不确定的代名词，可是中文就换成闪，这个就把它定规了嘛，齁，就是是闪的。那后来这个27节呢，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个他就没有，中文就没有把它改成亚佛，那这个那个不确定性又出来了。那个他是谁，一般来讲会认为是亚佛，有的人认为不是，是耶和华，齁。那这里有提到这个起始句跟预测句哈，25节的讲义最后一行，我有提到这个万奴之奴，还有万王之王。我说本句的语气是预测性，不是起始性。
二十六节呢，就是一个起始句，起始句哈。那这个预测性的语气，就是描述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形。起始句是一个祷告，希望将来发生这样的情形。那这个在表达的人的心目中所参与的程度有不同。预测性的就是我只是讲说这样子好了哈，爸爸跟孩子说，你像你现在这样每天都上网玩游戏，你将来考不上大学，这个就叫做预测性，不是起始性，了解吗？这个爸爸才不希望他考不上大学，是希望他考上大学，不过他是预测说，像你今天这样不读书，这样每天都玩 game 玩这个网络的话，我看你将来是考不上。这个是说你这样做将来可能会，那个叫预测性，这个是这个，所以跟我的意愿没有关系。我可能是希望你考上大学，所以我跟你讲说，你这样玩的话，将来会考不上大学，不是我希望你考。如果说我比如说我有一个女朋友被另外一个男孩子抢掉了，那我就讲说，最好出去被车子撞死。那个是起始句，那个不是预测性，因为我很气，我这个女朋友被你抢走了，我是希望上帝就处罚你，让你就是被车子撞死。那是我的心已经包在里面。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起始句跟预测句在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是有一点点的不同。那前面二十五节那个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呢，这个是预测句，然后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是起始句，所以就有人解释这个就是奴仆的问题，就是谁应该做奴隶了哈。前面那个讲说将来他们会这样做，但是并不是希望这样子，可是后来那个他们因为没有确定是谁，前面是说弟兄的奴仆嘛，哈，后面那个就也许是耶和华的奴仆，做耶和华奴仆就不是那么坏了，哦，就是做神的仆人就还好了。所以有人试图在这里把预测句跟起始句的意义不同，稍微要做这样的区分哈，在解释圣经里面比较细微的东西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最后提到这个。亚佛吼，他的祝福除了上帝使亚佛扩张，还有第二个祝福。这个第二个祝福还不错了吼，因为他会住在闪的帐篷里，所以这个扩张的人呢，他还住在闪的帐篷里吼。他不是让闪住在他的帐篷，是他是住在闪的帐篷里。那就提到这个，如果说有人说闪是宗教性的，因为他是神跟他的关系嘛吼。神人的关系的祝福，这是有人说闪族带来的，对世界带来的是宗教哈，那这个带来的是那个有人说哲学，有人说科技了哈，它是扩张的，是对，这是作为成就的。所以呢，比如说这是宗教的，这是人文的，也许你可以这样分类的话，那有人说。这个闪族啊，要讲到最后不是闪族，讲到最后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哈，这个救恩呐、啊。那这个有人稳成就的这个后来呢，他也跑到他的帐篷里面去住了，就是他也进到救恩里面。本来这个救恩只有在闪的帐篷，因为耶和华是闪的神嘛，就是祝福他嘛。啊，亚佛是没有得到神，他只有得到神的祝福嘛。我讲过，就是得到很多恩典啊，他做事很成功，对不对？可是后来他想一想，这样也不对啊。我如果只有一生啊，一世英名成就很多，但是神跟我都没有关系，这样也不好啊。后来他就想一想，他还是跑到那个闪的帐篷里面去了哈。那有人说，这一句话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最后需要的是跟神的关系啦。你成就再好，你最后最好还是能够钻到闪的帐篷里面去跟神建立关系，那个才是最重要。那也有一点预测说，将来这个如果这个是以色列民哈，神的选民啊，这个就是外邦人，他们都蒙神的祝福。可是将来呢，这个成为闪的神的这个耶和华呢，外邦人也会到这里面来哈。那就提到说。救恩不是只有给以色列民，这个耶和华不会只有做闪的神呐、啊，他也要包括全世界的人，包括这些人文成就很好的人也有机会。那可是到最后也是说，你自己要愿意到那个帐篷里面去了哈、哦，就是说愿亚佛
也会到闪的帐篷里面去，就是去得到这个恩典。这是关于福音派的人，他们要解释圣经的时候会这样去解释。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亚伯兰，不是为了祝福他，是为了借着他能够祝福全世界。这个是神拣选的目的。神拣选绝对不是只有祝福你，是借着你可以祝福更多的人。我想这样的祝福就蛮好的。我礼拜三带祷告会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叫做丰盛，好像以前也讲过，那一个叫臃肿，臃怎么写？你们家另外一边啊，臃是不是这样？不太对啊，臃肿就是不一样，丰盛跟肥胖，当你吃进去的食物超过你身体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结果就是留下来就是肥胖。当你吃进去的食物跟你付出去的劳力平衡的时候，你就是健康，你就不会多出来的东西，所以当上帝给你可以吃很多东西，给你很多恩典，可是你替人家做很多事情你也付出很多的时候，你是接受很多恩典，可是你是丰盛的，你不是臃肿的啦。那这个就是英文就是这 enriched 跟 enriching 哈。enriched 就是臃肿的啦 ，enriching 就是丰盛的。我的丰盛的意思就是满溢，它会出去啦，它不是只有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就好哈。那耶稣说：“我要给我的羊得生命，得得更丰盛，就是会分享的生命，会给出去的生命，那个是健康的，那个是好的。那我也希望那个闪，上帝成为他的上帝，他没有说那上帝是我的上帝，怎么包起来我得到最好的，对不对？你扩张，你去扩张好了，没有，他愿意让亚伯进到他的帐篷里面来分享上帝。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吧。”如果基督徒这一生什么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认识的上帝，你愿意跟人家分享吗？你愿意付一点代价让你的朋友也来认识这位上帝吗？那这个叫福音的使命。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能够学习闪的榜样，不会就自己把那个帐篷把耶和华就关在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神，然后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愿意把手打开来，让别的人也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也能够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让我们看见酒对人类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挪亚他第一次喝酒，他出生，他的孩子当中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样来遮掩他的爸爸的出生，以至于遭到咒诅。另外的两个孩子，他们知道怎么样来爱护他的爸爸妈妈。如果我们知道你在圣经里面很重视我们跟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下辈之间真的有好的关系，特别让我们不要只有注重在作为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很乐意上帝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成就，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不管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各方面都能够被你祝福。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得到关系中的祝福，神你给我们最亲密的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我们跟神你之间的关系，不要因为我们追逐这世界上的成就而忽略了那些关系的经营。各位，我们看到闪他愿意让亚伯来到他的帐篷里面一起来分享上帝的关系，当然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爱心。主耶稣，让我们看见在爱里面能够遮掩错误，但是并不是包庇。主，这两个之间的平衡也是不是容易，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也有这样的爱心。我们要回去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晚安。